亚兰的那个元帅，他得了大麻风。他得大麻风，他们家有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就是因为亚兰人，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听话，所以神有时候许可外敌来管教管教他们。那这个乃曼是亚兰国的大元帅，很有权能，几次打了胜仗，所以他在王的面前是很得尊荣的。就他得了大麻风，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结果他们家的那个小女子，因为以前他们去攻打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呢就说，就跟他的祖母跟乃曼的妻子说，甚愿我的主人可以去以色列那里，那里有先知可以医好他。所以乃曼就跟亚兰国王讲，这个亚兰国王就哦，那你就去，就以王的生命就写了一封信到以色列国，我这个元帅去，你们要医好他。以色列王说，哀哉哀哉，他用这个借口要来加害于我，我是谁啊？我怎么能够叫人说大麻风医好就医好呢？所以这个以色列王就在那边撕裂衣服，好像祸患要临到一样。以利沙听到这个消息，就说你叫他来这里。所以他们就叫乃曼来到以利沙这里。以利沙就吩咐他的仆人跟他说，你叫他去约旦河洗七次澡。乃曼就很生气，我们亚兰国的水没有比约旦河的水好吗？我为什么要来这边洗七次澡？气的就走了。还好他旁边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就跟他说，主人啊，如果先知要你做一件事，你为什么不做呢？何况他只是叫你去洗个澡，七次澡。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主耶稣光照我，去洗澡不会太难，对不对？洗澡不是去打仗，对不对？不是去跟一个很可怕的敌人在那边搏斗。洗澡是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做得来的。你只要下去就起来一回，再下去再起来两回，这样洗七次嘛，这是谁都做得到的。乃曼是那么大的元帅，他一定做得到的。可是对他来讲，那是一个什么羞辱？他需要谦卑，对不对？神光照我，对我来讲，还不是羞辱而已，是我的硬心。有时候就觉得这种情况，主啊，不是我的错，你要我得洁净，你要我去做一桩事，好像我就梗在那里。圣经说，你如果要立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那就不行了。有时候我们要立自己的意，所以有些时候那个我们灵性有时候有一些大麻风，神要我们去做的事，顺服的事，其实不是很难，就有点像乃曼去洗七次澡，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很多是我们的硬心，好像我们的脊就梗在那里，明明他不对，为什么要我这样啊？我如果不下来，我如果不除掉那个硬心，顺服的主，我就不得活了，我就被我的自意把我捆绑在我的里面了。那我不得活，那个救人得救的那个恩泉也流不出去了，别人也不得活了。感谢主，乃曼身边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劝他，他 就去洗了，洗了以后他真的 大麻风就出去了，得医治了。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主要我们顺服的不一定是很大的事，只要把我们里边那个硬挪掉，我们就可以得洁净，就可以过关啊，又可以从监牢出来。刚刚谨慎祷告那个坑，那个坑就是永死的深坑，死亡的深坑，有时候我们爬不出来的，靠自己我们爬不出来的。可是如果我们依从神恩高的教训，也许那个时候神说向南曼山去洗，去洗七次澡，那就是恩高的教训，出于主的 Rima， 我们照着去做，圣灵就会赐给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从一切的疾病，从一切的困境，从一切的我们里面的叽叽嘎嘎的出来，进入神的儿子丰盛的恩典里，自由又丰盛的生命里。感谢主。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半句经节哈，第九章二十六节的末句话，最后一句哈，第九章二十六节，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当我为这一今天的这个讲到仰望主的时候，很自然四个字就在我里面，除旧布新。过年了，对不对？大扫除了，除旧布新。好，我们这些年也没有说过年才来扫除哈，平常常常在扫除哈。所以，但是好像今年主特别在提醒我，真的很想我里面灵性里面有一个大扫除，那个干干净净干干净净的，然后从头再来过，再来好好的跟随主啊，除旧布新。先神常常先拆毁我们里边的旧造，拦阻他来祝福的，然后我们顺服他，他就把他的恩福赐下来，那就是新造啊。那当我这样子所以主光照我，就是有些时候我就是要把那个硬拿掉，神要我顺服的其实都不难，就像刚谨慎讲的小事，很多时候就是小事，比如说我们的嘴巴一个时候只能讲一种话，对不对？你讲埋怨的话也是在讲，你讲凡事谢恩的话，感谢赞美主的话也是在讲，对不对？那常常碰到一些事情你会叨几句主说够了，不要再说了，好，说清楚就好了，一句好话，一句两句说清楚就好了。再来就是感谢赞美主的话，有时候就是禁不住还要继续再叨几句，就是这种小事啊。那这个 make sense， make difference， 你知道吗？在神的国度是 make difference， 有时候是 make great difference。 我好几次跟牧师，我几乎常常天天跟他通话，有好几次牧师好厉害，我不讲事情，他从我的声音可以听出我灵里在经历什么。哎，你是不是又怎样了啊？哦，你今天是不是主很祝福，他都听得出来哈。那有时候他劝我，我心里就会想，你说的轻松，经历的人可不容易呵呵，对不对哈？然后就梗在那里啊。其实他的劝勉是对的，我只要把那个硬心拿掉，立刻 事情就转换过来了。你知道 Holy War 这场圣战，自从我们跟定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一场圣战就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发生。神界的大事小事，他就是要磨塑我们这一个人。好，那啊，就觉得好多的好想都清楚哈。那希伯来书第九章说，基督在末世显现一次，他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弟兄姊妹，这位基督是谁？创天造地的主，哎，创造整个大宇宙的主，哎，这位伟大的主，把自己献作救赎祭物，为了让我不需要被罪捆绑，除掉罪。所以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求主的宝血，如果你觉得没有什么亏欠的，没有什么，感谢主，很好，继续跟随主。那接着呢，我说哦，这个除旧，这个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来跟他悔改。如果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有什么亏欠，那就高高兴兴的跟随主，啊，因为你看我们刚唱的诗歌，当主洁净我们以后，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喜乐给我们，要把欢心给我们。我们的主来，他的旨意就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他要我们过的生活哈，不是那种苦哈哈的，他要我们欢喜唱歌跳舞，欢乐在他面前。靠他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神量给我们的日子是非常好过的，是可喜悦的，是我们会很喜欢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的老自己就梗在那里，老自己一放一下就好了。所以后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那刚好我读圣经读到以利亚要被主接去了，以利沙跟随他，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一处圣经好吗？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这个人很深，我们这个人不是说哦，主耶稣一次一次担了我们的罪担就没事了，就像耶利哥城奇妙的大得胜，对不对？耶利哥那是神的神迹，攻下来了，好像我们得救，这是我的感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同感，好像我们的得救像耶利哥一样，哦，很不容易，可是神奇妙的让我们愿意接受他，啊，那愿意来解除我们的罪。可是呢，我们这个人里面有点像迦南地哦，还有很多迦南七族哦，还有很多呢，是神还没有得到，在耶利哥之役神打了一个胜仗以后，神说要继续去收回这些地。好，那所以就要跟随，要继续的跟随。好，那当我们越跟随，那我们里边的那些未得之地，神未得之地就逐渐逐渐的收复。好，那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二章，哦，在看第二章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为什么？因为以利沙呢，以利沙是蒙神拣选的，当时以利亚逃那个逃耶洗别的时候，哇，跑得好远哦，走了四十昼夜，走到神的山，然后神跟他说话，神叫他做三件事，其中有一件，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章神跟他讲三件事哈，高两个王，一个亚兰王，一个以色列王，另外一位高一位先知， 第十六节，列王记上十六章十六十九章十六节的后半句，要告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那所以以利亚呢，后来他三件事都做了，但是呢不是他亲自做，他亲自做就是高以利沙，另外两件事以利沙替他办了。好，那我们看从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边告诉我们以利沙蒙召是非常慎重的蒙召，他非常慎重的蒙召。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九到二十一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从这一段话我们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慎重的蒙召啊。你看第十六节说他是亚伯米和拉人。我有一次看一本属灵的书籍，那个作者说亚伯米和拉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跳舞的草地。亚伯米和拉，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一个地方取个名字有时候跟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关系。那然后我们从第十九节我们看得出来，以利沙在这个亚伯米和拉这个地方好像他的家境不错。你看他赶牛赶十二对牛，我至少他们家有十二对牛，对不对？是有钱人，是家境不错的，他自己赶着第十二对。然后当以利沙把他的外衣搭在他当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的时候，好像以利沙感受到什么事，这边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因为以利亚说，二十节以利亚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当以利沙说，好不好，你让我呢先跟我父母亲嘴，我再来跟随你。以利亚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以利亚没有做什么，只是把外衣搭在他身上。所以是不是神已经在以利沙的心里已经做了一些功？有时候一个人信主不是说你很会传福音，你一传他就信了。有时候是这个人神已经在他的里面，已经借着一些环境，他对人生已经有一些追寻，一些体会，然后你再一传，好像 in his time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需要。好，所以以利亚来只是把外衣搭在他身上，他照神所说的。那以利沙他可能感受到，他可能原先里面这是我的体会了所以他就会跟他说我去跟我父母亲嘴，我就来跟随你。他就把牛宰了，把器具用那个器具煮了，然后就来跟随以利亚。那我相信他是很慎重的蒙召。以利亚那个时候他在加密山上不是跟那个巴利的先知斗法，他大大得胜。他跟这个老师，以利亚身上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以利亚是我们普通的人，可是他向着神有一个专一的心。以利沙呢，跟着这个老师，跟着一些年日，他一定是很专心的跟随。怎么说呢？到了列王记下的时候，列王记下 从他跟以利亚之间的对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以利亚要快要被接到天上去了。那这是大事，对不对？那为什么在大事的时候他可以懂得那样子抓住那个机会？有一些时候主耶稣讲一句话，我以前读路加福音好像是16章嘛，耶稣讲说小事上忠心，大事也忠心，小事上不义，大事也不义。我早期读这个话的时候， 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小事上忠心，就在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神就在造就我们这个人的 character， 神就在造就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一种开启，有一种明白。所以到了大事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做决定。好，那所以我相信以利沙在平常跟随以利亚的时候，他一定就是好好的跟随。所以到这个最紧要的关头，他懂得抓住机会。好，我们来读列王记下好不好？好，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列王记下第二章。好，我们先从第一节先读到第七节好了。第七节哈，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哦，我们先停到这里。这边讲到有一些先知门徒，在撒母耳的时代，撒母耳是被神拣选，神亲自调教撒母耳，撒母耳有能听的耳，所以撒母耳呢，从神领受的话传出来的没有一句落空，他真的是真先知。那个时候他们就有先知学校，他们训练一些人，监管一些人。那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这边讲先知门徒，有一些人是被训练做先知门徒师徒制的，这样在带领他们。那这些人呢，他们在神面前，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向着神有所学习，神就把一些事放在他们心里，让他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如果我们跟神那么亲密，在诗篇25篇说，神向着那些敬畏他的人，跟他亲密的人，神会把他的约告诉他们。有时候神会把一些奥秘告诉人。所以那天那个范长老说，罗炳森师母跟神亲近到一个地步，他什么时候要被主接去他都知道。所以在这些先知门徒，他们先知他们的心灵就是 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来到人间，可是基督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设立了。所以他们呢，好像他们知道以利亚，好像神让这种讯息让这些先知门徒知道，三个地方的门徒都知道。好，你看第二节啊，在他们往吉甲去啊，从吉甲要往伯特利去。第三节，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跟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不知道？”这些人知道，以利沙也知道。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啊，去到耶利哥也是。所以这些先知门徒知道以利亚要被接走了。那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走？他们不知道。知道耶和华要把他接走了，啊，这是一个大日，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大日，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那这个以利亚就跟以利沙，第二节以利亚跟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这师父讲的话，师徒制就是学生听老师的话，哈。以利亚说：“耶和华差遣我去，你不一定要跟我走，你可以在这里，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好像感受到什么，他说：“不不不不，我一定要跟着你，我必不离开你。”他有权利可以在那边听老师的，会在那边等候，可是他要紧紧跟着他的老师，因为他心里面呢有所求，他有一个切慕。啊，结果去到耶利哥，他又说：“神差遣我去耶利哥，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又一次，啊，他说：“不不不，我绝不离开你。”啊，然后到了神差遣他要往约旦河去，啊，你说你可以在，又一次，几次，三番两次的，他都跟他讲：“你不一定要跟着我走，你可以留在这里。”以利沙说：“不。”他叫那些人不要讲话，他的心灵怎么样？他的心灵就是那么专注，那么专注就是要跟着他的老师。所以最后当他老师跟他说，他们来到约旦河边就站住了。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你看他已经都预备好了。他说：“神，我要离开你之前，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什么都可以。”以利沙马上说：“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他心里跟着这个老师早就切慕了，看到这个老师因着他这样子活在神面前那么有用，以利亚那么有用，在那个以色列国尽那么大的功用，他切慕，他要得那双倍的圣灵。以利亚说：“你所求的真的难得。”所以他如果没有跟着这个老师，他得不到这个了，对不对？他就一直跟，一直跟，最后这个机会给他了。你只管求，好。他说：“你求的这个难得，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我被接离开的时候，你需要看见我。你看得见我就得得着，看不见我就得不着。”所以以利沙是不是一直定睛在以利亚身上，对不对？ 他一直要定睛在他身上。啊，11节、12节，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突然忽有就是突然就跑出来，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我想那个旋风就是很快速的，对不对？就被接走了。所以以利沙看见，他看见他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亚那么有用，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一个人一个血肉之躯，因着他为神而活，成为神的器皿，他可以把那么大的祝福带给以色列。后来以利沙，人家称以利沙也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为什么他们那么有用？因为先知的灵，神的灵在他里面，使他可以知道许多事情。那忽有火车火马将两人隔开，他看见了，他看见以利亚乘着旋风去了。后来呢，那50个人远远的，那50个先知门徒远远的站着，看着这两个人，以利亚用那个外衣打水，约旦河两边分开，他们就走干地而过，就过了约旦河。现在以利沙呢，就捡起他老师掉下来的外衣，然后打水，照老师所讲。第14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哪里呢？”他打水，真的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哇，那50个先知门徒，哇，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灵受了。他得到他所要的。以后我们继续去看以利沙的故事。他的老师曾经使死人复活，以利沙也曾经使死人复活。使一个没有怀孕的妇人，死无变有，也使死人复活。好，还有好多好多的事哈，你去看就知道。以利沙实在是一个宝贵的器皿。那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很受感动。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以利亚可以跟，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主耶稣，对不对？啊，借这个主耶稣提醒我，主耶稣说：“你们可以向我求。”我们要效法以利沙这样。我们今天已经很慎重了，蒙神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也成为他的仆人使女，愿意成为他的器皿。圣愿我们是一个透明的用器，我们的生命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已经慎重的接受这个呼召了。好，那现在我们要紧紧的跟随耶稣。很多时候神要丰丰富富的把他自己赏给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把神挡住了，那神要一直做工在我们里面，好，他要让我们拆毁建造，拆毁建造，我们减少他增加，我们减少他的那个以赛亚书9章那边说，政权跟平安必加增无穷，他管理我们有多少，我们为他预备空处有多少，他就会充满有多少，那是相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都跟神认罪了，都宝血洁净了，圣灵也使我们除去那个亏欠了。但是我们这个人还很深，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像迦南地里边还有很多是还没有被神得着的。那再来我们怎么样解除，就借着紧紧的跟随耶稣，紧紧的跟随耶稣。我们呢，就是耶稣讲的，耶稣对那些信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好，我们天天背起，我们天天过日子的时候，神让我们遇到一个情况，好，我们要选择按着耶稣的样式来回应，而不是照着人的方式来回应。 那那个就是背起十字架，那那个时候就是为耶稣的缘故放下自己，耶稣就会让他的生命更多在我们里面。神是这样子的来一步一步的来制作我们。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以利亚，但是我们一个耶稣，他比以利亚更完全，对不对？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今天邀请大家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次我看到，哦，旧约十诫，旧约最重要的就是颁布律法十诫。十诫神是先讲到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前四诫是这样，后六诫就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着你爱神，所以你要爱人如己，你要这样跟人相对待。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这七句话呢，前三句话就讲到跟人的关系，后四句话就讲到他的事都照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是后面，哇，你为什么离弃我？这经卷上有的，因为他要让神的话应验在他身上。所以那前面的三句话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你知道耶稣要去世之前，人说人要去世之前，他讲的话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先来看这三件事，这三句话哈。我们紧紧跟耶稣，这三句话提示我们三大纲要。路加福音第23章。第一句话，当耶稣被带到独楼地的时候，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33到34节，我们一起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是第一个，我们如果要紧紧跟随耶稣，这一件事我们一定要学会。第一个就是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一定要从神领受饶恕。有的人不愿意从神领受饶恕，哦，他就不能得救，对不对？我们要从神领受饶恕，然后我们也要效法神那样去饶恕人。这件事如果不做，我们救恩的路就走不顺。好，不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我们不是故意去犯错，可是如果哪一天我们发现，啊，我怎么这样得罪神呢？你要来从神接受饶恕。好，神耶稣就是要饶恕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个事，耶稣就是要给我们机会。好，那还有他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饶恕人，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路加福音第23章的接下来讲的，那同钉的两个犯人啊，有一个讥诮他，那另外一个40节，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说，你既是一样受刑，还不怕神吗？41到43节，我们一起读。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我们刚唱283首，第一节就是讲这件事。他呢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所以接受最残酷的惩罚。可是在最后，他看到耶稣是一个奇妙的一位，好像他蒙了怜悯。他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耶稣说：“你要同我在乐园，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他有没有得救？他得救了。你看，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他抓到那个机会，他得救了。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耶稣的救恩足够解决地上所有的罪孽。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只要我们一息尚存，人都有得救的机会。对我们自己，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只要肯悔改，我都可以从神有一个得拯救的机会。那一样，别人也是，别人再怎么坏，只要他一息尚存，只要他什么时候愿意悔改，愿意来接受神的救恩，他一样可以得救。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耶稣为我们相信，我们也要为别人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指责人，哎呀，那个人那么坏。当然有人如果继续硬心硬心硬心到最后，以后就回不来了，那实在没办法，不是神不能救，是他软不下来了。那所以耶稣为我们怎么相信，我们也要一直的，神对我们的爱是不止息的，我们也是要用无穷的怜悯来为别人相信。越过人的那种外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宝贵的灵魂，是耶稣所在意的，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跟人，我们人跟人之间相处，常常会碰到这个点，好像我们过不去，这个人真坏，给人麻烦真多。可是你要知道，只要他一息尚存，哪一天他蒙了神的怜悯，他是可能被改过来的。我们不要太早失望，神的恩能是很伟大的。好，另外一个第三点，约翰福音十九章，我快结束了哈。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九章第25节，我们看26节、26、27，我们一起读。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痛苦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耶稣是神子，所以他可以来无穷生命的大能，可以偿尽我们一切人的罪债。他也是人子，所以他在那么痛苦的里面，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他把他母亲信托给门徒约翰，门徒约翰的家境不错，他让他的母亲让门徒约翰来替他照顾。他跟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了。那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成为一个人子，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人，我们有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要照顾我们家里的人。我们看一下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哈利路亚，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他这边讲到他们当时候教会有一些寡妇，那神不是要人爱人如己吗？所以我们要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第四节， 好，四到第四节，有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神有一个次序，我的灵说，我说神为什么要有家庭哈？为什么要有夫妻？神那是神的设计，神要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实爱人如己啊！地上人那么多，我要从哪里去爱啊？神说，去爱你的邻舍，你周边的人。神的那个次序就是这样。你看，当他传福音，先从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这样拓开的。好，是由近而远，由低而高，一样。神呢，人间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夫妻，所以夫妻要彼此相爱，先生要舍己爱妻子，妻子要学习顺服先生。好，这个功课很难学，但是一定要学哈。然后如果夫妻以后呢，就是亲子关系，夫妻的关系如果不好，亲子关系有时候会出状况。好，那亲子关系就是一个家庭，对不对？在这个家里边，有人说 charity begins at home， 我们对别人善待别人从家里开始。可是有时候家里很不容易啊！我已经教主日学，主日学小朋友说：“老师，我们都可以对别人很好，可是对我的弟弟妹妹有时候都不容易。”就是这样，因为真见真，跟别人有时候还保持一点距离哈。所以从家庭，还有从同事，就 love your neighbors， 跟你周边的人啊，可能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孩子，啊，你的亲属，神要我们学习去舍己爱人，要我们周围的这些亲属尽人子的本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三点，他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除非神跟你说，你尽管来跟随我，你家的事我负你的责任。我当年跟随主的时候，主就是跟我说，我家人都还没有信主，你好好来跟随我，我就负你家人得救的责任，所以我就跟随主了。后来神果然在做，现在还在做。好，所以我们如果紧紧的跟随神，这个是纲要，这是一个原则。那细节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讲。三大纲要，三大纲五小要。真的，我们要学习生命的功课。有人没有好好，没有很具体的去学，以为信耶稣就是一个概念。不是，信耶稣就是很具体的。我们要存怎么心跟别人相处，我们要怎么说话，这都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经验到主自己的。求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唱110首颂赞诗选110首。